习近平再爆异常，粉饰称一定出了问题。金正恩下个目标人忧虑，中朝联手。真主党政两高层，以色列军事援助会有问题。瑞典再爆中共统战十人名单。时评人叹施政报告，香港彻底沦陷。中国留学生找人代写论文，被美遣返。土耳其遇 5.9 级极浅层地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7日。稍后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分享一些关于糖尿病管理的关键研究数据，以及一位用户通过全食疗方式成功稳定血糖的亲身经历。感兴趣的观众请不要错过。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身边最近不断出现异常情况。最新一宗反常事件是他15日到16日去福建考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没有陪在身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跟随外出，是中共奉行几十年的做法，但这次蔡奇就没有陪习近平到福建。自媒体人江心哲在直播中说，9月习近平到甘肃，还有蔡奇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陪同，这个是最基本的配备。这次习近平去福建，身边居然没有蔡奇，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有两种可能，一是蔡奇失宠，二是习近平对北京不放心，怕自己离开后有人搞事，因此要习近平留守。江心哲说，蔡奇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领导中央警卫团，如果他有什么不忠，对习近平就很危险。所以如果有人告蔡奇的状，习近平完全可能怀疑蔡奇。而如果蔡奇失宠，北京政坛将有大地震，因为接下来必然有很多人要来争夺蔡奇这第二把手的位置，从而引发政治危机。如果习近平要令蔡奇防守北京，那就显示政权已经是高度不稳定，甚至习近平还在国内，只是离开首都都会担心。最近中共高层的异常信号持续不断，例如李强出访越南获得超高规格接待，和通社下的一家媒体突然爆料王岐山因巨额贪腐被捕，而此借王岐山查处习近平反腐正当性。时评人大宇认为，另一个异常是习近平没有出席14日到15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军军事理论大会，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高调与会。他说，在中共军队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习近平没有露面，他在福建考察交流谈文化，而且每逢习近平出席一定会陪同他的蔡奇还有黄小红，这次都没有去。陪同习近平的反而只是一个何立峰，这个是中央层级的，其他就是地方官员。习近平这次出行规格大大降低，那习近平在福建当地是对台湾呼吁，但是他呼吁的内容和过去又截然不同。以前对台湾是喊打喊杀，现在基本上讲的就是文化融合、文化交流。习近平在福建当地这句话要他讲吗？他完全派另外一个人作为一个两岸文化交流的亲身大使去做这件事就可以了。那习近平现在做的事，他放大的去捉小的，北京这么重要的军事会议出席，而李强还在巴基斯坦访问，在外访，习近平也都没有去外访，他反而在福建考察文化，向台湾讲一些无关痛痒的说话，做一些动作。咁我哋睇到习近平嘅权力一定系出咗问题。不过部分观察人士认为，经济外交困境确实削弱咗习近平嘅权威，但好似毛泽东喺后期已经众叛亲离时，中共高层都冇人敢搞政变。王丹较早前曾经评论话，全中国对习近平嘅不满已经快接近沸点，但习近平倒台就意味住共产党倒台。中共内部再讨厌习近平，亦不会俾佢落台，因为俾佢落台就是要自己落台。 南韩分析金正恩是一个目标，至于北韩是否与中共联手，故意分散美国注意力，台湾国防部发表了意见。北韩15号摧毁京二线和东海线道路后，韩朝之间的陆路通道就只是剩下板门店。南韩担心金正恩下一个目标是西海北方界线。东国大学北韩研究教授金容贤说，北韩很有可能是朝鲜半岛或朝鲜半岛以北海域进行海上炮火挑衅。西海北方界线被认为是朝鲜半岛的火药桶，这个是韩朝之间海上分界线，但和台湾中线类似，并没有明文划分西海北方界线，这个只是韩朝之间的默契。南韩军方合同参谋总部15号表示，北韩炸毁道路的威力不如预期，没有大量使用炸弹，只是在柏油路上划窿，埋上 TNT， 再盖上泥土，制造土石冲天的视觉效果。南韩军方关系人士透露，北韩塑造这一场爆破show是为了在北韩社会营造紧张感，促进内部团结。此外，南韩官员说，爆破现场出现一辆黑色私家车，可能是金正恩亲自到场视察。南韩军方表示正在确认。北韩这次挑衅恰逢中共围台军事演习，不过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16号说，情报显示最近这段期间朝俄关系加强，中共和北韩的关系就处于低潮。蔡明彦说，朝鲜半岛形势由去年8月之后就是逐步升温，主要是美日韩峰会达成默契及协议，北韩感觉极为不安全。美国国务院16号表示，以色列有权攻打藏在黎巴嫩民用建筑入面的真主党。与此同时，德国总理苏尔茨亦都力撑以色列。以色列不间断空袭黎巴嫩真主党，16号更袭击南部一座城市的市议会，市长等16人遇难。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件事时说，据我们了解，真主党有时确实会在民宅地下和内部进行活动。我们过去两个礼拜看到的影片显示，民宅内藏有火箭炮和其他军事武器。米勒说，以色列有权追击这些合法目标，但他们采取的方式要能够保护平民及民用基础设施。以色列表示，真主党领导层现在只剩下2人幸存。接下来，以军首要目标是消灭真主党的无人机127部队。国防部长加兰特并表示，不会为谈判而停火。最近一些国家威胁要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CNN 日前统计以色列主要的武器援助国，第一位当然是美国。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去年以色列69%的入口武器来自美国，德国居第二，占30%，第三是意大利。以色列入口武器的0.9%来自意大利。刚好以色列第二大武器援助国德国的总理苏尔茨16号在联邦议院发表政策，演讲时倾到中东冲突。据德国之音报道，苏尔茨说，德国必须要以色列有智慧的能力，以色列现在和将来都可以依靠我们的团结互助。苏尔茨还倾到，现在和接下来都会有军事援助，以色列可以信赖这一点。不过苏尔茨亦都强调，以色列需要尊重国际法，并允许人道援助进入加沙。瑞典电视4台月初披露，中共是欧洲的统战网络多达233人。13号，瑞典4台再公开中共在瑞典统战成员的头10人，其中在瑞典核能技术公司工作的崔大恒尤其引人注目。崔大恒参与中共千人计划，是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亦是中国北欧技术创新与发展协会共同主席。这个协会向中共大使馆汇报工作。 瑞典四台公开名单的第一人是房晓辉，他是斯德哥尔摩大学工商管理教授，15年来持续在瑞典媒体发表支持中共独裁政权的评论文章，并希望瑞典远离北约。名单第二位是陈雪飞，今年4月已被瑞典驱逐出境。欧中问题专家吴文欣16号对自由亚洲表示，瑞典是工业和军事技术的宝藏国家，因此成为中共目标。瑞典自由写作委员会协会人张宇话俾自由亚洲知，由披露的名单睇，中共统战既通过传统的桥团，亦接近高端技术部门，并控制大外宣，例如北欧华人报基本越来越倾向中共大外宣角色。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10月16号颁布新施政报告，要安排香港中高级及首长级人员到内地受训。李家超在施政报告中还说，要同大湾区内地城市同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及杭州展开双向的公务员交流计划。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社交媒体评价说，一个被国际社会公认治理水平优良的行政团队，竟然要去跟专制独裁体制交流，很显然是想改造港英殖民留下的优良传统，用野蛮专横取代公平公正，将昔日香港连根拔起，使香港人和大陆人一样成为被奴役的对象，香港彻底沦陷为一个中共治理的城市。中共驻洛杉矶总领馆15号透露，近来有中国留学生因为学术造假被美国遣返，签证亦被注销，还有学生5年内禁止入境美国。国内媒体亦跟进报道，极目新闻说，留学生找人代写论文甚至已经成为一个产业。据一名英国留学生介绍，英国专门由一班人做这种生意，代中国留学生写论文。这些代写公司其实并不可靠，一些学生交了钱，拿到的就是大段大段复制黏贴来的论文，而国外大学对抄袭、代写等的监管和处罚非常严格。英国舒尼大学一位留学生说，之前有个学者找论文代写，被查出抄袭后直接被开除学籍，如果有这个记录，会影响到学生日后的求学或者求职。资深留学顾问贾斯丁话俾《新京报》知，在中国留学生圈子入边，学术造假早已经病毒式大量传播。学生找了代写机构后，代写会鼓励学生多推荐俾周围的人，甚至仲能够换回佣，这样就令越来越多的学生有了代课、代写资源。一位刘律师说，如果留学生在美国申请学校时用假身份或者假信息，或者找人代考 SAT 和 GRE 等，就构成联邦重罪，严重的话受益方、代考机构和代考人三方入狱10年，罚款$250,000。土耳其东部时间16号上午10:46发生5.9级强烈地震，震央位于马拉蒂亚省卡雷区，震源深度只是9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叙利亚北部部分地区亦都有感。综合法新社、每日邮报等报道，土耳其初步测定地震为5.9级，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就公布为6.1级。土耳其很多大城市都感受到地震，很多民众逃到户外避险，传出有3栋建筑物受损。幸好地震发生在日头，至今没有伤亡报告。马拉蒂亚省去年遭遇7.8级强震，土耳其超过53,500人罹难，叙利亚罹难人数亦逼近6,000人。在节目结束之前，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根据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的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如果每降低1%的糖化血色素，总死亡率可以减少21%。 细血管并发症风险会降低 37%， 因而胃周边血管疾病导致的截肢或者死亡风险就减少 43%。 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 7% 以下，对降低并发症风险非常有效。近年来，越来越多人透过自然健康的管理方法，配合食疗和补充品的稳定血糖和血压，从而减少对药物的依赖。接下来我们会听下九龙的陆先生分享他服用三高代谢补四个月之后的变化。他说，
个医生咧就话：，你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补就变咗五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达标嗰个位置啦。即系正常咗咧，我即系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健康管理其实是因人而异，每个人都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维持身体的平衡。无论是透过饮食、运动，定是选择啱的补充品，持续关注自己的健康是提升生活质素的重要一环。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